不要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彭纳汉弟兄1962年6月20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门所传讲的信息 Be Not Afrai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20。主祝福你弟兄啊，非常感谢。那我的好弟兄们，我想说谢谢你的这番介绍。那即使在家乡的讲台上，我也不会感觉到比现在更自由更自在了。神祝福你们。那我来这里的目的是把我的网跟你们的网合在一起，那撒下去，据我们所能的来帮助神的国，把远离神的每一个魂都带回来。那我实在为此感谢你们，那相信你们必在我传讲的时候为我祷告。那当你一直对人们讲道时，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好的后台的支持更好的了。晚上好，朋友们啊，非常高兴今晚能再次来到这里啊，来到这个序幕啊，或者说展览场所的大的礼堂。那我想这大概是我第三次来这里了，每次都证明来这里与加利福尼亚的会众相见，那是个极大的祝福。今晚我给你们带来了来自东部的弟兄姐妹，还有东部的教会的美好祝福。那对你们说，他们在神伟大的供应之下进展顺利，那并相信我们在这西海岸聚集时，神会赐给你们大家一次伟大的聚会。我希望为有幸在这里举办聚会而感谢我的弟兄们。那因为我觉得再次去海外之前能够探访那我在西海岸一带的朋友，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荣幸。我们今晚奉主耶稣的名来这里来服侍，尽我们的一切所能来帮助每个人能比现在更认识神。那希望当聚会结束时，那我比现在更加的认识神，因为每天我们都在为那个目的而活，就是竭力更好的认识神。那你知道，那某个人不久前对我说，我当时正在讲某件事，那不管怎么样，那我的语法都是很差劲的。那所以有人说，那首先他是个了不起的神学家，他说你就是不懂你的圣经。我说但我非常了解这位作者。那认识他就是生命。那如果他是这道的作者，他就一直会证实他的道是真的。那我相信这点。我所能做的和所做的远不止写在圣经里的。那但我只要看到他在这期的书页里边展开，那我就感觉到，那你们怎么称的这就是那个确据。那你知道每件事都运行得很好，因为它看起来好像就通过这期的书页在运行。那所以那时候我们感觉更好了。那我们是在去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路上，那从加利福尼亚开始一路向北，那穿越西海岸，那刚从威斯康星州的格林湖过来，那全分上团契大会在那里，那最近两次那在这里呢，我跟他们在一起，那我们在格林湖举行了地区大会，我相信是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湖。那接着我们去芝加哥，在那里跟基督徒们进行一些的交通，然后度过了一段奇妙的时光，很好的聚会，许多人参加，主祝福了我们的聚会，祝福了我们想服侍的百姓的微薄的努力。然后我们从那里去了北卡罗来纳的南松，那我总想称的是，那南松本该属于南卡罗来纳，那实际上却是在北卡罗来纳。那我们在跨教派弟兄会的大会上，那度过了非常美好的团契的时光，那如此美好的时光。然后从那里下去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那我们见到了众人，然后才知道我们要来西海岸。那是在那里逗留，那我们都是客旅，那承认我们伟大的盼望就在基督里。那我们并不称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客旅和寄居人，我们正在寻求一座城，它的建造者创造者是神。那是亚伯拉罕的态度，他在寻找一座城。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在基督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 那当然我们知道以撒是肉身的种子，肉身的种子那都曾经在寻找那座城，那么王室的种子，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岂不更该寻找他们？我相信今天被呼召出来的教会是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我们承认这不是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并没有锚定在这地上。那如果是，我相信要赶快把它砍断，那这样如果主今晚就来，我们就可以被取走而不是被锚定在这地上。那何等的感恩能有这样的机会，那我知道那很快就会迟了，那有太多要说的，却只有这么一点的时间，那会甚至有点紧张，那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一种的压力下，那想加快做成某事，但我相信在这次布道会期间我们不会那样，我们要像长久以来所做的，那释放压力来放下，那只做我们自己，只做基督徒，彼此交通，让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那我也来跟这些的弟兄们一起撒网。那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渔夫，那有一次主告诉一个渔夫说来跟从他，做得人的渔夫，那这就是今晚这讲台上的得人的渔夫。我们站在教会的某个角落，那把网撒遍这一带的邻舍，那聚集我们所能够聚集的，把每个罪人能够领进来，那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竭力领他归向基督。那时候要到，我们想撒得远远的，那要把所有的网放在一起，那好让我们能够去到很远的地方，得到巨大的收获。那这就是我们今晚在这的目的。那我刚刚与我的弟兄们在的交通中，那把我们的网聚在一起，那他们的网也是一样，要捕捞整个洛杉矶及周边的地区，看我们能为基督赢得多少的灵魂。那这就是我们在这的目的。那当我们知道在捕捞中，那你会得到各种的东西，那毋庸置疑，那里肯定也会有一些的鱼，神必接受他们。那在我讲到和为病人祷告时，那你们要为我祷告，我不是个医治者，有人称我是医治者，但我不是，那我是你们的弟兄，那只是你们的弟兄来这里为病人祷告。那因此我知道那些见证那带来了很大的推动，那在哥伦比亚的最后一个晚上或倒数第二个晚上，那发生了一件事，那在那地区成了新闻，人们无法把那个小婴孩带进祷告队列，那是个脑积水的孩子，那小脸蛋窄窄的，脑袋很往外哭，那看上去有大约一两岁，那他眼睛是闭着的，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脑袋是有很多的大的血管，那医生，那地上的医生必须每天给他打针以维持婴孩的生命，那他们无法把小家伙带进来，所以他们就把他放在那幕布的后面，那让我们到后面去为他祷告，那因为他们为拿着祷告卡上来的人祷告，他们每天都拿祷告卡分发给人，因此这小家伙没有卡，那这位母亲只能够停留一个晚上不能待久了，那所以我们就在讲台后面为这小家伙祷告了。那第二天早上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那所有的大血管都不见了，他的小脑袋基本正常了，那于是他们把孩子带到医生那儿，那什么也没说，那医生观察了他，做了检查，那以前他的血液里有东西，那他们必须给他打针，医生说这孩子甚至都不再需要注射了，那他说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那所以那就在邻里之间造成了极大的反响，那正如在圣经的时候，我们主耶稣的爱和名声传到了各处，他仍然能够医治病人，那不管是什么，主仍然能够医治，那他那能力已经被储存在了箱子里了，那主赐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把钥匙，那就是他的名，只要我们不怕签下他，那张支票到达那里，只要支票后面有他的名字，他肯定会让支票兑现的。他说你们无论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他说的，那我相信这点，无论你奉他的名求什么，你相信你会得着就必得着。那我想明天早上是传道人的早餐会，那我想是的，那我总是为这些的早餐会 那感到高兴，那可以见到我的弟兄们。那我盼着明天早上的早餐会上看见你们弟兄们。那我估计，这里的商人们可能会有星期六早上，正式宣布他们星期六上午在克利夫顿餐馆。那到时，那我可要多喝一些他们的很好的粥了。那这粥确实很好，我很喜欢。那所以我们盼望在那里见到你们。那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有许多的水从堤坝流过，那这是南方人的表达方式。那最近我差点被一支炸膛的枪杀死了。那你们可以看到，那都划过了我的脸，但主存留了我的性命。我为能够来到这里边而感恩。那我当时正在用一把由威尔比先生重新膛过的枪射击。那这枪给我的时候是好的，我射击了几次，注意到枪管的环形部分周围有些膨胀。那接着我装了另一颗子弹进去，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枪爆炸了，把枪管炸到了我面前的50码处，枪的碎片散落到了树林中，那我只看到红色的火焰升上了天空。那当时，那他们以为我会，那张碎片镶进了我的头盖骨，那15块碎片打在了我的眼睛下面，那块碎片穿过了这里，把上面的牙打掉了，那从我脸上穿了过去。那有几分钟的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那当然我什么也看不见。那四个星期前，就好像那把汉堡扔在我脸上一样。我扒开了这只眼睛，四围看了一下，看见了跟我一起去靶场的人，我射击的地方。他去靶场那儿了。那我不能够听，不能够说，听不见也看不见。那后来我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走了上来，我用手指住了血。那我们祷告，那血全部止住了，我全身都湿透了。那他们带我去了医生那儿，医生说，哦天哪，我忘记他们说那支枪能够承受多少吨的压力了。他说，当这人去找到你时，你本该只在那里找到一条腿，那头或肩膀都不在了。那枪管的爆炸足以把整个的身体炸飞了。那当他爆炸时，离我的眼睛只有那么近。那所谓能够来这里而感恩，那非常的感恩。那医生检查了伤口后，他说，那只有一个，那什么也做不了了，因为钢片一直去到了眼睛的后面，那一点也没有伤着视力。那我所知道或所能说的唯一的话，就是那天下午一定是良善的主一直坐在长凳上保护了他的仆人，不然他都不会。那因此我感到是主持守了我来这里来服侍你们，来帮助你们，而你们也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这里互相的帮助。现在我们想翻开主的道，那我真是喜爱他的道。那他有点，那我们总是会在这个晚上开始留点吃，那当我们希望能够准时离开，我们会竭力为一些的病人祷告。比如告诉我说他发出了一些的卡片，那如果我们今晚不能把他们都叫进来，那就留好卡片，那么会叫到的。那不要着急，在读主的道之前，让我们借着祷告对主说一会儿话。那让我们低头，我们相信我们的心也会服服。那当你们低头闭上眼睛，你们的心专注于神的时候，我想知道是否有人有需要，那想被纪念的，只要举起手，接着举手，你说神的，你知道我今晚需要的是什么？愿神祝福。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来就近你恩典的宝座，我们不愿意站在公义的宝座前，因为我们并不觉得自己能够在那里站立。当我们想借着恩典的道路上来，那你也吩咐我们过来，我们何等的高兴能有幸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道路来就近你这位伟大全能的耶和华。现在我们是奉他的名上来，知道他说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必在他们中间。他接着又说，你们无论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主要现在我们有了这份确据，借着神话语的这些宝贵的应许，你就在这里垂听。父啊，首先我们要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主啊，我们祈求你不要带我们进入试探，但救我们脱离凶恶。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祝福我们的聚集，祝福所读的这道，为了你国度的荣耀来做这一切。 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你们想要记下那一点经文的人，那今晚我想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14章从22节读起，那只要一会儿，那希望你们能够耐心的听。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等他叫众人散去。他叫众人散去以后，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上走，往他们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灵，他们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那今晚我想用见证会的形式来讲这段经文。那一定是大概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了，那是个非常不寻常的日子。那天聚会上有很多的活动，他们看到了一些惊人的事情发生。那你知道，当你在基督的同在中时，总会看到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也就是我喜欢活在他同在中的原因。要看见他伟大温柔的手出去行事，那我会很想在那些的日子里和他一起同行。那让我认为，那今天可能是更大的一种的荣幸，因为他在我们里面行走。当时他是在外面来指点，那现在他在里面指向他自己正在做的事。那我很高兴能有这份的荣幸。我会认为那他是这群人当中最高大的一个。那我们就说的是西门，那他是一个悔改归向主耶稣的人，那正在把船从岸上推开，那就是他们将船靠岸的地方。那之后他们就去旅行传道了。那白天很热，那很累，把船推进了水里，那爬了上去，那坐在了兄弟安德烈的旁边，那拿起了船上的船桨。那当时的船不像今天的船，那不是由喷气或电力驱动的，那它是用手来推动的。那许多的船就像今天的渔船，有很长的船桨，那船的一边有一人拿着一只船桨，那的对面有另一个人。那他们那时还有船帆，当风向对的时候，他们就把船帆升起来，能够捕捉到风，那风会把船那吹到他们要去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决定去的目的地。那如果风不太好，他们就拿起船桨，那每个座位都要有两个人来摇桨。那我能看见西门，他爬上了小船，那他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强壮的人，那也许秃顶了坐在他兄弟安德烈的旁边，那拿起船桨，那他们猛力划了几下，然后向后挥手，那人们也站在岸上向他们挥手。那何等戏剧性的一幕，因为他们在邀请门徒们回来。那有一件事，那你们是知道的，当你遇见跟你有共同点的人时，那你们就会有共同的话题。那当你们有共同之处的时候，你们的交通就会变得很美好。那这就是今晚我们在这儿的原因，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东西，我们喜欢彼此交谈，我们会谈论同样的事物。那门徒们就是这样的。那天他们一直在谈论神，谈论神的大能，看见他的能力在他们中间运行。那聚会结束了，他们就要回家，或者说渡到湖的对岸去参加下一场的布道会。那我可以想象，那天他们向那些宝贵的人挥手说再见时，他们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他们已经围绕着基督所行的大事进行了交通。那 那是一段荷尔蒙福的手，那你们那多么舍不得彼此的分手，那里是一种爱，是发生在内心中的。那很遗憾，在我们的聚会中，教会那应该拥有的真正的爱已经消失了。那在我施工的早期，那我牧养一间教会，我们常以那小家庭的方式，那在夜晚聚集，手拉在一起，让他们会唱这首歌《福灾》，爱的捆绑，彼此以爱接连，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依依，身虽远离，心仍契合，希望再会有期。那许多珍贵的熟悉的面孔已经去到了神的同在中，但这首歌仍在我的魂里边回响，我们心仍契合，盼望再会有期。那我曾帮许多人在坟墓上树立了墓碑，当我把那身体那归还回去时，那看见人们把土撒进去，尘归尘，土归土，但你本是尘土，仍归于尘土，并不是指着魂说的。没错，他去到了神的面前，那种的交通，那某样东西，那传道人弟兄们会进来说，啊，巴兰弟兄，那怎么会这样？那么几乎无法离开对方，那只想再握一握手。那有时候，那我们会从车里出来，那拍着对方的肩膀，那不是那种假装虚伪，而是某种真正从我们内心深处里边发出来的东西。我只希望永生神的所有教会今晚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处在这么的一个大的整体中，等候主的再来。我相信主的再来近在眼前了。我相信我们正活在这再来的影子中了。那如果这今天不来，我会期待在明天来；如果这今年不来，我会期待在明年来。那不管什么时候，那我每分钟都盼望他来。那继续做我所能做的事，但我仍然相信他会随时来到，并为此做好准备。我认为教会的准备工作应该一直处在那种的状态，使我们确实为主的再来而时刻警醒。那在享受了这样的交通之后，这些门徒去了海上，或者说要渡到湖的对岸去。那我能想象，那太阳就像今天下午这样，那在海的对岸落下，非常的美丽。那海面风平浪静，那门徒们那猛力划了几下船桨，就站起来挥手说再见。那我也在岸上挥手说再见，说一定要再回来见我们的。那小船渐行渐远，那岸边挥手的人越来越模糊，那最后消失了。那他们可能划了好一会儿，那么都累出汗了。那当你划那么沉重的船桨时，那你就会知道的。那他们许多划过船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感觉。那他们那之后，那一定是年轻的约翰他第一个发言。那你知道他是个年轻人，那一定是停了下来，抹了把额头上的汗，说：“弟兄们，你们觉得怎么样？他让我们停一会儿，歇口气儿吧。”那因为他还很年轻，于是他们就把船桨放下。那他们航行了一会儿后，他说：“那在等候稍微休息一下时，干嘛我们不举行一场见证会呢？”那你知道就有点，那当你心里边有许多东西时，那你肯定无法保持安静，那你肯定得对此说点什么。那所以，那我能想象那个年轻人有什么东西在他里边沸腾。那天他看见了一件令他信服的事情。那当一个人彻底信服了什么事时，那他就无法闭口不言了。那就是这样，那他一定得对此做点什么。当教会彻底信服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这今天圣灵的样式与我们同在时，那我告诉你，那就必会有一场复兴临到这地，燃烧整个国家了。就是当所有的教会成员都完全信服的时候。那而在他们对此真诚之前，他们必须先信服。所以年轻的约翰他说，在我们等候的时候，那来开始一场见证会吧，我想那做第一个见证。那因为在里面有东西正在燃烧。那我记得过去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那她会唱一首短歌，那我忘记你们是怎么称呼这首歌的了，可能是其他什么名字，奔跑奔跑奔跑，不能够停留等等，刚刚结束不能够停留等等，唱这首歌时， 那他自己确实在享受一个真正的喜年，那不管其他人有没有，那他唱歌是非常的快乐，那一定是约翰所处的状态。那现在让我们也停下来听听他们做见证。约翰说，弟兄们，有件事儿，我真是完全的信服了。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去告诉世界，我们并不是在跟随某个骗子，我们并不是在跟随某个假先知，某个什么也不知道的自以为是的家伙，我们在跟随神。我们不是在跟随某个假先知。那我能想起我做小孩子的时候，那春天那我常在山坡上玩，那记得我美丽的犹太的妈妈，那常把我叫进来，那让我坐在门廊上，那朝约旦河看过去，那摇着我在他怀里边入睡，那他会跟我讲圣经故事，那他指给我看伟大的勇士约书亚过河的地方，耶和华的大能怎么让河水在那里卷了起来，让那春天泥泞的洪水站住，直到我们的百姓渡河进入了他们自己的领地，自己的地图，让他们走过去脱离了另一个国家的奴役，那曾像奴隶一样在那里生活，现在他们被带进了自己的国家。那妈妈告诉我，神如何在旅途当中供应了他们，那40年在旷野，神每天晚上都从天上降下饼来在地上，让他们天天都有新鲜的食物，没有一次间断过。那作为一个小男孩，我常说，妈妈，这很奇怪，我不明白神是怎么做到的。那他是不是有夜班的工人，那在天上做工，那天上满是神的饼殿，那天使烤了饼，那沿着梯子下来，那为他的百姓撒在地上。那我记得我曾那么问妈妈，那他会对我说，我的小约翰，那当然你只能明白孩子所能明白的，但你知道耶和华并不需要做那种的事，耶和华是一位造物主，那他不需要用烤箱来烤饼，那不用照我们的程序来做，那他是造物主，他所要做的就是说话，那饼就会在那里了。那弟兄们，今天当安德烈走下去，从那个逃学的小男孩手中拿过5块小饼，那给我们供应了那次的午餐，那当我看见耶稣拿起那饼掰开它喂饱了5000人时，我就知道那不是假先知，那他跟神有某种的联系，因为只有神才能够那么做，那一定得是神。那你们注意到了吗？当他站在那里拿起那饼时，他的样子就像耶和华一样吗？那你知道，我悄悄溜到磐石的后面爬上去往下看，我说我想知道他是从哪里弄到那饼的。他拿起了这饼，在那掰开饼时，那我观察着饼的末端，那他把饼递给你们当中的一个弟兄，当他手收回来时，同样的饼又在那儿了，成了整块的饼。那因此他并不需要再烤了，那饼在他手里立刻被创造了出来，所以那一定是耶和华，因为他是造物主，我看到了他行事的方式，那是耶和华，我知道那是，那都不是虚假的，我彻底的信服了。那个小男孩在那抬头看的时候，那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那你想要对今晚这里的小男孩们来说，那个小男孩那也许去钓鱼了，也许是在上学的路上，但当他看见那群人时，那他就像所有的小男孩一样，那作为一个爱看热闹的人跑上去要看看在发生什么事，但他听见了一次耶稣的声音，那就比钓鱼好多了，他想听耶稣说的话。那后来那人们问有没有什么可吃的，那就只有2条鱼5块饼，那这在小男孩的手里不算很多，但当他把它交给耶稣时，看看这个做成了什么， 那就是这样，当我们自己掌控生命时，它就算不了什么，但一旦放在了造物主的手里，他就能用我们的这点东西来挤压出来，来喂饱一大群的人。那你们只要记住这点，那当你听见耶稣在你心里说话，只要把所有的都降服给他，那他必使之加增，用你的见证喂养其他的人。那无论你有什么只要交给他，那他必祝福。那所以，那当约翰讲完他的见证时，那几乎还没等着坐下来，那这个虎背熊腰被称作彼得的渔夫就在船上站了起来。那他望向安德烈，他说，我记得当我兄弟安德烈去听约翰讲道的时候，他告诉我说，约翰讲道有一位弥赛亚要来，那我以为那只是另一个传遍了国家的谣言，那只是某个人而已，那他们总是来了又走了。那所以，那你知道一听安德烈进来，那他彻底信服了，这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叫我早上跟他一同下去听他讲，那我告诉他，那我会下去听一次，因为我下定了决心，那如果那是弥赛亚，我会认出他来的，因为我不会那借着任何愚蠢的想法去就近他，那我要通过圣经来看待这件事，那这必须得符合圣经。那我的兄弟安德烈在这里，他清楚地记得那么头发花白的老父亲，那一天他让我坐在船上，那当时我们家几乎断粮了，那桶都快干了，瓶也都快干了，我们一点鱼也捕不到。那天早上我们聚在一起，那还有些债务要偿还，我们就祷告求神今天让我们捕到很多的鱼。那安德烈，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祷告那些事的，那爸爸教导了我们，那天我们捕到的鱼多的让我们吃惊，那足以付清所有的债务，使我们那天有东西吃了。那天爸爸拉着我的手说，我儿西门啊，我已经教导了你正确的东西，我一生都渴望见到那要来的弥赛亚，那我相信我会看到他，但是那看起来我老了，那也许无法看到他了，但你可能在你的时代会看到他的。那自从时间开始以来，我们一直盼望着他的到来。那但西门，有一天他必会来的。那即使他没有在我的时代来，那他也许会在你的时代来，因为他是神的一个应许。好，我喜欢这点。神的应许不可能落空。没错，道是肯定的，它不能改变，必须保持原样。有一天神要来审判世界，那世界那必须得有一个标准，那如果教会那是一个标准，那么是哪间教会呢？有几百个不同的教会组织，但神审判世界的标准是借着他的道。我相信这道，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写着，若有人从上面添加或删去一个字，就要从同一个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所以我要照着这道写下来的方式来相信，单单照着神的道。那今晚我要说，那这位了不起的法利赛老人相信的是同样的东西。他说，西门，你活着的日子会经历各种各样虚假的东西兴起，我希望你能够那活到年老，但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西门，我告诉你他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会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样式出现。那我们的先知摩西在申命记里对我们说，主你的神必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西门，你必能够认出他来，因为他将是一位先知。那就被借着这点认出的，因为圣经说他必定他是一位先知。那因此你会发现许多的事情发生，但这个人将是一位先知。那此外，那么犹太人知道神的道临到先知，那正是圣经所说的主的道临到先知。那所以那先知必会出现。 那他对我说，西门，不要忘记这点。那这几乎就是他的临终遗言，他告诉我说，我儿啊，不要忘记，那记住，当他来的时候，他必是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因为这完全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你会怎么知道他是一位先知呢？因为摩西告诉了我们，经文告诉了我们，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他所说的若成就，就当听他；但若不成就，那就不要怕他，因为主的道不与他同在，因为神不能够说谎，神必须是真理。那如果有人说出来了，那他成就了，那就不是从那个人那儿来的，而是神。那所以，那这就是你认出他的方式。那你知道那天我下去时，那我有点怀疑安德烈。那我就想象他像那样耸耸肩说，那我有点怀疑我的兄弟安德烈。那我认为那只是别的什么东西。但那天早上我走到聚会里，安德烈那比我早很多到了那儿。那因为我必须那得把网线补好啊等等。那当我走到拿撒勒耶稣面前时，那他直视着我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他不但知道我是谁，还知道我敬虔的老父亲是谁。那对我来说，那就解决了。我当时就知道那是他，是摩西所讲的那位先知。那就是我信服了，他就是那位弥赛亚。那还没等他讲完，那腓力就站了起来说，等一下弟兄们，哦，我再也忍不住了。他转过身来抬头看着船的前方说，拿那夜，那你能原谅我一下吗？哦，肯定的，腓力弟兄，那听你做见证是一种的荣幸。那拿那夜那和我从小就在一起长大，那我们去同一间的会堂，那坐在同一个长凳上，那我们从孩子的时候起就在一起了，我们俩人都非常认真地研读圣经。那天我站在那里，我看见耶稣，听见他对西门说出了他父亲还有他的事儿，哦，我太震惊了。我们俩都同意，那当弥赛亚来的时候，那必定是一位符合圣经的弥赛亚，那这必须是一位符合圣经的弥赛亚。所以我就动身，那拼命地跑去了。那夜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早上，那我在那儿敲门，那我几乎跑了一昼夜才到达那儿。我敲门啊，那妻子说我才去果园了。那我去到那里，那里正在祷告，我听见你在祷告里边说，哦，神啊，我们竟等了这么久，但我们相信我们看见拯救者的时刻近了，我们随时都在期待他。神啊，我们今早在这里，因为昨晚有件奇怪的事临到了我，我做了个梦，在梦里我见到了他，而我今早就在这里祷告。那他一站起来，那腓力就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弥赛亚，我们找到了摩西和众先知所说的那位，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他没有停下来问果园的经营怎么样，那他彻底的信服了。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我们一路背负了太多其他的东西了，那看起来我们似乎并没有完全的信服。那如果我们信服了这道是对的，就该马上击中要害，那去相信他。你说我参加过罗伯斯弟兄的聚会，那我愿意接受祷告。那如果我在那儿错过了，那我就去艾伦弟兄的聚会。那如果在那儿错过了，我去抓住我布兰弟兄。不要那么做，信服他就是神，信服他的道是对的，就在那里解决了，完全得着满足。我们人的里边并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是人，而他是那位受死的，他是那位复活的，是的，只活到永永远远。我们是必死的人，是他的代表。我们会死，我们是人，但他不会死，他是不死的那位。那腓力直接击中了要害，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了他。那夜，那你还记得那当时那你身上一阵发热吗？那你在想，那我出了什么事儿了？我肯定是在某个地方走了极端了。那你说， 那腓力，你到底怎么了？那如果弥赛亚要来，他会沿着天上的走廊下来，他来到我们自己那群人当中，那他会直接对我们那自己的法利赛人、那撒都该人团体说话，那肯定要从那里面出来的，那不会是别的。那他会走向圣殿去总部，那他会在那里向大祭司该亚法显明自己，那就没问题了。但你知道，那神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他总有自己的行事方式，那总有一些事是他要做的。他是神，那他像神一样的做工，那他像神一样的行事，那因为他是不死的，那他是无限的。那我们有限的小头脑怎么能够搞明白神无限的头脑呢？哦，那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他是神。那腓力说，那我并没有跟拿单也多费口舌，那我说你来看吧。那也是个好主意，别待在家里被批评，那你自己来看吧，那你是最好的方式。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换句话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这些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给这个见证来作证的。那你可以见证，但你所行的事、你所活出的生命，比你所能做的所有见证发出的声音更大，所以这些事比见证发出的声音更大。他说，当信我所做的这些事，我若不行神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这些事，你们若信我是神，那就要信我所行的这些事。那注意，他从未归功于自己，他说不是我，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做事。那么发现拿单也跟腓力沿着河堤走，那你知道，那腓力也许开始了这样的见证。他说，你记得那个渔夫西门，那个没受过任何教育的人吗？哦，记得，我认识他的父亲约拿。是的，记得有一次你买了一些他的鱼，他连收据都不会签吗？是的，我记得很清楚。那的兄弟安德烈是弥赛亚的一名信徒，那告诉了他，就像你我曾谈过的，那弥赛亚将是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那是经文对他的描述。那如果那个是弥赛亚，那事情是这样的，那当他走到这位拿撒勒人耶稣的面前时，那耶稣说出了他是谁。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你知道吗，拿撒耶，当你当然是，如果他说出你是谁，那这不会让我感到惊讶的，我是不会惊讶的。拿撒耶说，腓力，那我并不想挑毛病，那我只想搞清楚。那当我们到达聚会中时，那里可能有祷告队列，那或者他们可能已经坐在会众里了，不管在哪里或者就站着，那不管怎么样，那周围有一群的法利赛人，那他们知道，那他们很正统，那他们并不相信超自然，那所以他们，那他们手背在后面站在那儿，那他们看见耶稣行这些神迹，他们知道必须得对自己的会众做出交代，那他们不能说那些事没有发生过，因为那些事就发生在会众的面前。那于是他们说，哦，他是别西卜，他是鬼王，那就是，那换句话说，一个污秽的灵在行那些的事，一个魔鬼，一个算命的，那或其他某个污秽的灵。那我们都知道算命等等的都是属魔鬼的，那所以他们称在基督里面的圣灵是个污秽的灵。耶稣对他们说，我为此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来了，行同样的事，说一句话干犯圣灵，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正生活在那个日子里。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发现那他们走到了人们所在的地方，那耶稣径直望向人群，那也许拿单也那走在某处的队列里边，那耶稣看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耶稣并没有说出的是谁，但耶稣说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也就是教师师傅的意思，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的呢？那换句话说，那我跟你是陌生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的呢？那这又来的又发生了，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还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我的想象，那老拿着叶在船的一边站了起来，摇着他的手喊叫了几声，在船上跳起了舞。那个学生马太说，还安静坐着吧，你会把船给掀翻的。哦，他们正站起来享受一个真正的喜年，你知道，那个真实的见证会，那这不像走线那些的见证会吗？那真的是享受一段荣耀的时光。他说，还安静坐着，那群人会把船给弄翻的。哦，我记得那他确实把所有的刻板都从我里边给除掉了，因为腓力和我一直在讨论的经文。那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位先知，那从马拉基书开始，我们已经有400年没有先知了。那先知的观念，那已经渐渐消失了。但当那奇怪的人，那说出了我去之前在那里时，那对我来说就没问题了。我知道了。那我四处观看，那看见我的主教啊，或者无论你们怎么称呼他的那一位祭司，他站在那里，那。他对我皱着眉头，那因为你知道了，我过去曾是那儿的执事，那所以他向我皱着眉头，但我信服了，我知道那就是弥赛亚，所以我转过身向耶稣冲过去，伏伏在他脚前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哦，那我听见他接着说，对不起腓力，好了，我实在不能让你继续说了，我必须自己也得说出来。那小子的临到你说你想自己讲出来，是的，那有某种东西在那儿，那你说出来就会喜乐。何等了一次见证会，那安德烈想站起来，那西门把他按住，那你知道，他说我是下一个，他又跳了起来。他说弟兄们，那让我为我们大家都做一个见证。那你们记得那天他告诉我们说他要去耶利哥吗？哦，是的，我记得去耶利哥的事儿。那他为什么那要从撒玛利亚走吗？那我们心里多么纳闷，他为什么要去撒玛利亚而不是直接下去耶利哥呢？但他说了他必须得经过那里。那其中一个人说，是的，肯定的，我记得。那你记得那天在比什大池那个躺在那儿的人得了一治，那其实那里还有一大群的人，对吗？那他在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瞧，那他一定是被带领要去到那儿的。那时候我们还纳闷他为什么要去撒玛利亚人那里。那我们到了徐家城，那他坐了下来，那好像累了，他说，那你们往城里去给我们买一些吃的吧。那我们就进到了城里边，那你记得那我们怎么那发生了什么？那在回去的路上，我们惊讶的看到那个妇人，那个被烙上了坏名声的印的妇人。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在那时候，那如果他们是坏女人，他们就会被做上记号。那所以那他们说，我们看见那个妇人，我们的主正在跟他交谈。多么奇怪的事儿！我们的牧师在跟那样的一个女人在交谈。那妇人站在那儿，那头上那顶着一堆的发卷，那拿着水罐，那要去打水，那他把水罐放了下去。他们说：“那他不属于我们的族类，那他应该斥责他。那他有个不好的记号，那我们要看看主对他说什么，因为他没有好名声。”那你可以看到他的标记，那他被烙上了那种的记号，那他根本不属于我们的会众，他甚至不属于我们的种族。那所以那他一定会好好的训斥他的，那他只管留意看着吧。那我们溜到树丛的后面，那听得非常的仔细。那西门那时候无法让你低下头，那你当时只想越过某个人的肩膀看。那一次那我们看了一会儿，那个妇人用钩子那勾住水罐，那开始用露露那把水罐放下去。那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这妇人转过身，他并没有注意到耶稣，也许他整夜都在外面，他困了，那所以他并未注意到耶稣坐在那儿。那耶稣只是个中年人，那只有30岁啊，但我认为呢，根据圣经人们说的，看上去大约像50岁，因为他们说啊，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你只是个还不到50岁的人。那所以一定是他的事工那把他累坏了。那你知道，那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的。 那地上的身体跟那个毫无关系。那虽然看下去一定是像是个中年的男人，那靠墙坐在那儿。那夫人说，先生，这不合意。那你没有意识到我们这里有种族隔离，你是个犹太人，却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求这样的事儿。那你记得耶稣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但你若知道这跟你说话的是谁。今晚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那降临的到底是什么。巴不得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天使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看见圣灵，荣耀归于神，来准备做一件事儿。巴不得你能够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要给你的水是不用来这里打的。那夫人继续跟耶稣谈论井的事情。那你记得关于在耶路撒冷敬拜的谈话吗？那耶稣告诉他说，那神是个灵，拜他的要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敬拜他。那我们发现谈话继续进行，耶稣对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我没有丈夫。哦，那马可，我看见你脸上的表情了。那你说，哦，这回可是出差错了。那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因为那这个妇人向他承认，那我对他说自己没有丈夫，而耶稣说妇人有丈夫。那这下可怎么办呢？那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来。单数的丈夫，那是没有一个那样的丈夫，那是真的。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说的对，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同居的不是你丈夫。你这话说的是不错的。那你记得吗？安德烈他脸上的表情，他说，先生。那不像那些祭司在那看见事情发生时的样子，那他们说，这是别西卜。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阿们。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这个妇人，那他介绍了，或者说耶稣向他显明了自己是先知，那必须得是一位先知，那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那你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注意，他是个读圣经的人，他在道里，他对道的认识也许比其他许多现代的人更多。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类的事情，这将是他要告诉我们的。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改变了，那的美丽的卷发散落在肩上，他丢下了破旧的水罐，拼命向城里跑去，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圣经说的弥赛亚的迹象吗？如果是他，那岂不是我们素来所等候的那位吗？那岂不是我们知道要来的那位吗？那就记得，当我们下到城里，那当着夫人，那就觉得，那只要你们知道东方的风俗，那你现在二人是不会听他说的。不，先生，因为他是个坏名声的夫人，那你二人是不会听他的。但你试试，某个真正了解了耶稣的人，我不管他们曾是什么，你试试让他们远离那个，某处必会有什么人会听从的。只要你信服了那是神的儿子，那必会有人听从的。他用自己的见证震动了那城，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不管他该不该说话，但他的魂里边有东西在燃烧，他信服了。说，他就坐在城门口，我去了那里，他说出了我的生命，这就是弥赛亚。那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大声的叫喊，那你可以把它调低点。那夫人说，他说出了我的生命，莫非那就是弥赛亚吗？那男人们听到了这坏名声妇人的见证，那耶稣并没有再行一次，他们就因妇人的见证 彻底信服了那是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哦，见证那如何的持续，那可以一直那持续讲这场见证会。那其中一个可能说，那你记得撒该爬到树上的那天吗？那记得他在聚会上的见证吗？那他说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那我要爬上耶利哥的这棵树，那他的经过时他肯定不会看见我，那我把所有的树叶都拉到我身边把自己藏好，那我要好好的看看他。那耶稣从街上走过来，在那棵树下停下抬头看，耶稣不但看见了他在那些树叶的后面，还知道他是谁。耶稣说撒该，哈利路亚，下来，今天我要跟你回家吃饭。那他们中的一个人可能站了起来，那可能是马太，就是写下今晚故事的这位。他说，弟兄们，你们还记得他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吗？那那个躺在角落的瞎子巴利买，那所有的祭司，那所有的人都说，哎，伙计，我听说你叫死人复活，我们这里有一块墓地满了死人，去叫他们复活吧。你这个假先知，你这个那个等等，那其他人叫喊着，一群人喊着先知万岁，那等等，其他人咒诅他，在他面朝耶路撒冷要去被献上，那前往哥哥他，那可怜瞎眼的老乞丐在那儿，那那位基督徒小的妇人经过，把他扶起来。巴利买说，妇人出什么事了？那向一名基督徒送一些不同的东西，那他们总是愿意帮助别人找到的。那他说这怎么回事？那他说你是陌生人吗？这是拿撒勒人耶稣，加利利的先知，是大卫的儿子，我们所盼望的那位。那他就开始叫喊，他说主啊，那也许这太远了，离我有半个街区远，那就标记一下他所做的那个城墙离耶稣所在的地方超过了半个街区，那可能有100码远。那他就开始叫喊，他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那不知怎么的，他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碎子，耶稣停住了，说带他到这里来。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是怎么样的见证会？难道不想坐在那儿听他们讲吗？那弟兄们，圣经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同一位耶稣。那如果你把树上的任何的生命那放在，那如果你让葡萄树的生命那通过枝子长出来，那如果它接出一个枝子，那长出的是这样的枝条，那结出了这样的果子，那就是葡萄。那如果它再长出一个枝条，它还会结葡萄的，那完全一样，它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从那棵葡萄树长出了第一根枝子，那人们随后写出了一本使徒行传。没错，那如果那棵葡萄树长出另一根枝子，他们便能写出一本随之而来的使徒行传。没错，因为它要结出同样的果子，它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记住，他在谁面前行了先知的迹象？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那没有外邦人。那记住，只有三个种族，含闪和亚佛，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照着我们所有的记录，耶稣一次也没有在外邦人面前这么行过。为什么？因为外邦人那时并不盼望弥赛亚，那就是今天他们依然没有看到的原因。他们并不盼望这样的事物，他们不相信圣灵，因为他们并不盼望这样的事。他们所做的全部就是加入教会，把名字记在册子上，说那就够了。但对那些正在等候着能力的，那些正在等候圣灵的，那些正在等候圣经迹象的应验的，那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了，是的，他去那些正在等候他的人那里。那记住，他向犹太人行了那个神迹，他们拒绝了他。他向撒玛利亚人行了那个神迹，他们接受了。那记住，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那现在让我们停下来一会儿，花点时间来讲讲这点。那因为我相信，那我要把这一点定牢了，盖上印。那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那注意，只有三种人，神在三里得以完全。那有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者，每一群会众里都有，有真信徒。那在罗德的日子，那他们就是这样坐在一起的，现在也是这么坐在一起的，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之徒。那亚伯拉罕是蒙拣选的教会，与神同行的信徒，他是种子， 它的种子要承受地土，那它是神的伟大的安排。那所有跟他在一起的都在神的安排当中，那所有的仆人都受了割礼等等，那他们在等候这应许之子。阿们。那他们走上山，他们不像表面信徒罗德那样，在所罗马那有很多好的东西，所罗马人是不信者，表面信徒和信徒。三位天使来到了亚伯拉罕的帐篷，其中一位继续跟亚伯拉罕在一起，两位下到了所罗马，就是现代的葛培里等等。那当时最了不起的布道家下去了那儿，那没有神迹，只是使他们的眼目昏迷，那传讲福音会使不信者的眼睛昏迷的。那没错，他下去传讲福音，呼召罗德出来。那你看到当时的那种安排了吗？但对蒙拣选的教会来说，亚伯拉罕真教会他不在所罗马，他出了所罗马，他在外面不跟世界交往，被呼召了出来，是分别的教会，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被召了出来，被分别为圣，等候这位应许之子。留在后面的那位与他同在，同在交谈。那记住，几天前他的名字还是亚伯兰，他妻子的名字是萨莱 SARAI， 但他被改成了 ABRAHM 亚伯拉罕和萨拉 SARAH 公主，亚伯拉罕多国的父。圣经说这位天使他背对着帐篷，那他刚吃了羊羔肉或者说是小牛肉，喝牛奶，吃玉米饼，那是一个人，衣服上沾着尘土，接受亚伯拉罕的招待。他坐在那里，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以王子的名字称呼他，按公主的名字称呼萨拉，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那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呢？他怎么知道他俩的名字都改了呢？怎么知道他结了婚有妻子呢？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萨拉那人说，我要造访你，我是人称代词，看到了吗？我要照着你已经等候了25年要得到的应许来造访你。你所盼望的那个儿子要来，按照生命的时间我要造访你。那萨拉，那他们俩人都年纪老迈，亚伯拉罕100岁，那萨拉90岁了，在后面的帐篷里。那你知道，那我们称之为他对着自己暗笑说，哈，我一个老人，那还会跟我主有这种的喜事吗？那他也老了，那亚伯拉罕的换句话说，也许他们15年或20多年那都没有过夫妻生活了，那我跟我主还会有这喜事？那我老了，他也老了，那两个人都年纪老迈了。那这时的震惊，他就用袖子捂着嘴笑，那我们称之为捂着嘴笑，那怎么可能呢？那你知道吗？当时神本可以因着他的不信而取去他的性命，没错，但神不能够这么做。为什么？他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他必须得把亚伯拉罕一同取去。哦，恩典就在那里进来了。我们所有的错误和过犯，神持守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一部分，神的恩典在持守我们。哦，其恩典何等甘甜。神不能够取去萨拉，因为若是取去萨拉，也得一同取去亚伯拉罕。神不能够取去教会，那尽管有这些的错误的，仍然是神的教会。没错，神不能够取去教会，因为这也必须得取去基督。教会是基督的一部分，它是基督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我们所有的进进出出，不信、犹豫等等，那只要他进入了那身体，虽然有他的起起伏伏，但神的恩典仍然持守他。萨拉在那说，他笑了。那他说，萨拉为什么在帐篷里不暗笑？是什么使萨拉发笑呢？那是什么样的读心术呢？在天使的背后， 天使在这里告诉亚伯拉罕，那撒拉正在这背后的帐篷里做什么。那当那位天使离开时，亚伯拉罕称他是神，没错。那不就像有人对我说，布兰弟兄，你不相信的确实是神站在那儿吃牛肉吧？我说我肯定相信的。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没错。那任何人都知道那是大写的主 LORD， 希腊文翻译是以罗心，那意思是独自存在的那位。那表明了什么？表明那里那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是什么？以罗心，神在人的肉身显现，他的教会，哈利路亚，在显明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没错。教会已经从路德时代的大改教中出来，那接着经历了卫斯理的时代，然后进入了五旬节时代，现在它正在成型，就像金字塔的亚领石一样。那别以为我在讲金字塔的教义，我只是举个例子。那尽管没有浇灌水泥，那金字塔的石头依然贴合得如此的完美，那石头叠放在那里，那是如何？那这里使用了一个不同的词儿，基督的显现和基督的再来，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儿。那在这末日，基督正在他的教会里显现，那借着合一信心和神话语的大能，把他的教会联合在一起。当基督再来时，他会找到同样的教会，捡虫剩下的蚂蚱来吃，蚂蚱剩下的蝗虫来吃，那一直到了南侧。那神说我必不还。天主教义等等吃光了基督那美丽的新复苏，直到它变成了一个树桩子。那神从那棵树桩开始往上恢复，那经过路德时代往上，经过卫斯理时代往上，经过了五旬节时代，现在是晚上的光。主说这些年男子蚂蚱所吃的我必不还，我必恢复教会的荣美，恢复教会的能力。那我们看到晚上的光出现，圣灵如此强烈的进来了，进到他的教会中，直到耶稣基督的时空显明在他所有的百姓中间。我们坐在那儿，借着信心把基督带下来，能力和恩赐在他们当中运行，说方言翻方言，神迹奇事异能。那什么？基督在他的教会中，正准备要取走他的教会了。作为结束，我想说说这点。那天晚上在海上，那讲完他们的见证，那我们就要开始为别人祷告了。那天晚上在海上，他们正在举行见证会，非常的享受，但他们做错了一件事儿。在他们刚刚举行的大复兴会的一切的兴奋当中，他们没有跟主在一起就出发了。我真想知道拥有所有美好信心的弟兄们，那是不是发生在这末日的事情？我们有了新的建筑，我们建造了新的东西，我们的组织在加增，我们做的所有这一切往里面投入了几十亿的美元，还说基督快要来了。那人们太聪明了，他们知道的，他们比这更清楚。我们的言语说，我们的行为说得更大声，我们所做的比我们的言语发出的声音更大，没错。我们看上去就像是在打空气，这就是了。他们出去了，带着这聚会的完全的兴奋，却忘了带主一起走。接着麻烦就进来了，魔鬼一定是在他们后面站了起来，说啊哈，那他们在搞大型的节目，那现在就是我该进来的时候了，他来了。那他直接下去开始吹出他的毒气，这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不过是一些的情感兴奋罢了。那波浪开始出现，魔鬼坐在每个浪尖上说，我们要得到他了，我们要把小船沉没了，小船被水灌满了，那船桨断了，桅杆倒了，所有的指望都没了。那后来小船灌满了水，被浸透了，所有的希望都没了。而且但你知道吗？那我很高兴对你们这么说，当门徒离开主时，那主做了什么？他爬上了地区最高的山，上得越高的看得越远，他一直都在注视着他们。我相信他做了同样的事，你们呢？看到了我们处在混乱当中，是的，门徒们处在如此的混乱中，那不就当着暴风雨 那要去对岸另一个地区举行复兴会的所有的指望都没了，到那里之前他们就要被淹死了。那这时耶稣来了，走在海上向他们走来，在那见证会举行之后，他们仍然会怕他。他们说这看上去也太诡异了，那可能是个灵。当他离开我们时，他升到了高塔之上，他超越了，他升上去，越过了太阳、月亮、星星。那就是那天晚上陀罗弟兄的教会所唱的，就是超越了木星、金星、海王星和火星。他升上去，进入了银河系，进入了天堂，超越了天堂，去到了诸天之上，得到了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必须往下俯瞰天堂。他的眼睛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今晚正注视着我们，你们不信吗？没错，他从水面上向他们走来，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他们却害怕他。这不很滑稽吗？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他们却害怕。那现在也是这样，唯一能帮助人们脱离共产主义、脱离一切的这位美国人却害怕他。他们说这看上去很诡异，那可能是这个或那个，那不要这么做。为什么你今晚不邀请他上船，说主耶稣上来吧，然后事情就会平息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到达彼岸的。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要用这么粗鲁的方式把一个信息带给一群如此聪明的人，但父啊，你会按照原意向他们解释的，那就会传达出爱和交通的意义，让信心传达给这些的百姓。父啊，我们现在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错误，祈求你的圣灵现在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已经说了，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所做的事教会也要做。主，我们也引述了你的道，天地要废去，你的话却不能废去。你说所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外邦时代就在这里了，你不是一位用好的食物喂养你一部分的儿女，然而又把其他儿女桌上的食物拿走的神，因为你是公义、可敬、圣洁、不偏待人的。当你赐给犹太人最后的神迹时，他们许多人就认出了那是经上所讲的，圣经说那是要成就，结果他就成就了。当你去到一小群被赶出的撒玛利亚人那里时，他们就相信了。那第一件事一发生，他们就相信了。现在你在外邦人的门口了，那是犹太人时代的结束，这是外邦时代的结束。现在我们祈求今晚所有在这里得到圣灵恩赐的人，都把他们的信心释放给你，使神能够使用他。今晚把耶稣基督的同在带到我们中间，我们奉他的名，为了他的荣耀而祈求，阿们。那我不知道，那我想我们早就应该结束了，他们那明晚我们不会这么吃的，我们只花一点的时间，那尽可能多的叫出祷告队列，那排好队，让他们排队上来，带他们上来为病人祷告。那Billy 在哪儿？他说他从1号发到了100号。好的，那他们过来时让他们排好队。那1号谁有那张祷告卡，是什么字母？ I 就像印第安纳的 I。 好的， I 1号谁有这个祷告卡？这位女士吗？那如果可以请过来，这位女士。2号那现在举起手来。2号那帮一下我。2号吗？谢谢。3号谁有3号？好的先生。4号好的，好的，研究员。5号那请帮助，如果可以的话，5号祷告卡。6号好的，6号7号8号谁有8号卡？我没看到，是这位女士吗？我相信她有。好的，8号9号9号那届的女士。10号好的先生。11号那我这么做是为了防止人们彼此拥挤，你知道，那这是神的家，那不是赛场。那11 12 13 14 14那我没有看到。14号好的。15号16号17号 17号，那也许有人是聋子，或者有人无法从椅子上面起来等等。那么要为每个上来接受祷告的人祷告。那等一下，那今晚只是介绍性质的聚会，那到我们继续下去时，那会更长一点的。那到哪里的是15、16、17、18、19、20、20、20吗？20。那可能有人进来又出去了。那比如说后面听不太清楚。好的。那么我要这样问一下，那现在让我们等一会儿。我想叫出20张，如果他们站出来的就直接把他们排进队列里。那么要开始了。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那你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神会医治你？那举手给我们看看。到处都有。好的。到处都是。那当演奏员在下面，那看过这些事，我想请你们做件事。那给你们一些的经文，如果哪次你们发现我偏离了这本圣经，那你要过来告诉我。好的。那你们看，那有一次一个妇人没有祷告卡，那我们就用这种的方式说，那希望这听起来不是亵渎，但是他换了血漏，他说只要我能够摸到他的一张碎碎就比好了。那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肯定的。好的。那后来他摸到了耶稣的一张碎碎，那耶稣在肉身上不可能感觉得到，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衣服是宽松的。那这是一件外袍，在袍色下面是里衣，那防止灰尘沾到腿上。那他并没有被触摸到，他只是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碎裁，甚至使徒彼得也责备他，或者说是当耶稣说谁摸我时责备了他。耶稣说，但我觉得我变得虚弱了，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你们有多少人相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注意这个，那这群非常好的牧师们，那弟兄们，那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说的现在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吗？那看到吗？那的确有多少人相信他是一个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他就会像以前一样的行事，对吗？那您怎么知道那是他在行事呢？那是这样的，那我已经讲过了，神在他的百姓当中，那神的一切都倾倒在耶稣里。那你们相信这个吗？这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耶稣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了教会里，圣灵，对吗？那所以那是神在我们里面，神在你们里面。那不是，那这并没有使你成为什么人，那不是圣山或圣教会，而是圣灵。不是圣人，而是圣灵。只要是圣灵在人里面，不是圣人，是圣灵。那这才是关键。那圣灵里面有恩赐，那教会恩赐的职分是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对吗？是为了造就或者说建立教会，把教会带入到秩序中。那他们好了吗？那他们准备好了就告诉我。好的。那把教会带到秩序中。那如果你们愿意，现在我要请你们为我做件事。那如果你们愿意，那余下的会众，那我希望你们现在完全明白我说的。那不要四处走动，那只要安静坐着。从此刻起不要四处走动，那因为这是在辨明。那当你走动时，你的灵，那你意识到你是个灵，那如果没有灵你就死了。那只要你是个灵，那灵的高摩，那这位圣灵，你已经接触到了这里的每一个灵。那多少人知道这个？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他在接触。那么当你走动时，那就会干扰。那行，那就要在讲台上运行，因为我要接触那个人，那然后让他们过来。一旦圣灵跟他们说话，那你看到那其他人站起来了，那有东西朝这边走，那没有，那你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了，那就完全的混乱了。那所以如果你那这队列，那只要10或15分钟就走完了。那在这么做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件事，这队列里有多少人跟我是陌生人？请举手。那你们每个人都是陌生人。那会众中有多少人跟我是陌生人？请举手。那如果你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手。那据我所看到的，我猜每个人都是。那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只认识台上的两个传道人，两三个人。那高布弟兄他们，那我认识。在底下会众里，我此时没有看到一个我能够认得叫出名字的人。但是每个人 神认识你们，他知道你坐在哪儿。在我看来，在创世以前，神就知道你坐在那儿了，因为他是无限的。肯定的，他是无限的，他知道万事，那就是他从起初就知道末了的原因，他是无限的。那这里，这个是病人吗？那你能走近一点吗，女士？那这完全是我刚讲过的约翰福音四章中的圣经的画面。那见证会的一个插图，那这是一个白人男子和一名黑人妇女，那是耶稣犹太人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刚好是两个种族。那他想告诉耶稣说那个不合意，但耶稣告诉他，那耶稣让他知道神造了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那我们都是从亚当和夏娃来的，那是我们所有人，人类的父母，因着我们所长大的地方，我们的肤色改变了，那白人、棕色人、黑人、黄种人，不管是什么肤色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对方输血，那我们都，那神从一个血脉造了万族，那没错。那所以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旧的观念，他们的纷争呢就消失了，耶稣让他们知道神是撒玛利亚人的神，跟犹太人的神一样，父在寻找在圣灵和真理中拜他的人，那不管他们是什么人。那彼得在那里他说，我看出神不偏待任何族裔，那却看重敬畏神的人。没错，那正是那约翰福音四章，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这就应该解决了。那我告诉你，那我是你的弟兄，那我是伯拉罕弟兄，但是那我不是传道人，你知道啊，我想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我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可以称自己是个传道人。那但那这是我的事工，主给了我一个恩赐，那个恩赐就是震动教会，那带着认出基督的再来，神的灵又回到了教会当中，他在你们身上同样的圣灵，他可能不是同样的恩赐，却是同样的灵，有不同的彰显，但一直是同样的灵。那你所得到的圣灵跟我得到的圣灵是一样的，跟我们所有人得到的圣灵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现在在灵里聚集，那圣灵就在那儿。那如果疾病是，那如果神的儿女聚在圣灵的周围，那他就能觉察到他们，那也能觉察到你。那就像一个预言的恩赐，那不是说预言的恩赐，我不知道，就说是基督降临在我们中间吧。那因为那如果给一些事物贴上某种的名称，那你就会把自己搞乱了。那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吧，那就这么说。那我们现在站在这里跟这位妇人交谈，我不认识的，从未见过的，那他看来很健康，他可能有家庭的问题，财政的问题，他可能是个模仿者，他可能是个基督徒，可能是个罪人，我不知道的。那他只是上来这里，但不管主告诉了他什么，那他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他不愿意来承认这点。那如果主告诉了过去是怎么样的，那就像他对腓力说的，就像他告诉拿单叶的，就像他告诉井边妇人的，如果他说出那妇人过去是什么，那他肯定能为将来相信，对吗？如果主那么做，你们都愿意相信吗？那这是我们的，这是圣经，这是这名妇人，那么站在所有人面前，那举着手表示我们从未见过面，那彼此也不认识，我们是不同种族的人。那他是，那我是南克鲁萨克逊人，那他是非洲裔的，那我们在这里，那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那姐妹，那只为接触你，那之所以叫你姐妹，是因为当我四维看的时候，圣灵抓住了我，那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是的，你是个基督徒，我不认识你，我只是站在这儿，那你知道我正在做件事儿，我正在接触你的灵，从周围这群别的人中出来，作为一个开始，那就把你作为一个人，那从他们中间挑出来。那如果基督能使用我作为一个恩赐，那他可以把他的恩膏放在我身上，他必须同时把恩膏放在你身上，那不然就没有用，需要我们两个人才有用。那妇人摸到了耶稣的衣裳，耶稣不知道是谁摸的，但他说我看出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你们看到了吗？那不是他，他说你的信救了你，瞧，那是妇人的信心。那我不认识你，但如果主告诉我有关你生命的事，也许你来这儿的目的，那你为某个人来这儿，那所做过的错事或类似的，那你不知道那是不是事实，然后你就会相信。愿主神应允，那这是我的请求。那你们看到，那他把我摆在了什么位置上了吗？那现在是时候了，我所传讲的 和讲述了关于基督的事情，那必须有回应，那不然或者是我传讲了错误的东西，那或者就是圣经讲错了，那基督不是活着的，看到了吗？那我们的信仰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那这此时必须显明在这群好人的当中。那这里坐着基督的传道人，我曾站在成千上万人的面前，我甚至不会讲他们的语言，那看见了各种的事情发生，那异教徒巫医，他们称作印度的圣人，那渡火者，还有各种人的面前，看见神的大能降下来。但这是基督，如果他不在这里，那我就想知道他在哪儿。我想找到的，是的，这个妇人不是伪君子，他站在这儿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那根据医生所说的，他应该要做一个手术了，是的，那的手术是肿瘤，没错，如果是请举手。那你相信主知道肿瘤在哪儿吗？你相信主会告诉我们？你相信我们？在乳房上，在你左边的乳房上，没错，那去相信吧，你不需要再做手术了，只要你全心的相信，天上的神会把它从你身上拿走的。你好吗，年轻的女士？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只是一个男的和女的相遇了，但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俩，他知道你的一切，他知道我的一切，我只是他的仆人。你相信他在这里会向我揭示有关你的事吗？难道会使你对他有信心，知道他就在这儿吗？你愿意接受你所求的吗？你会。坐在那儿手托着下巴的男人就坐在这里，这位正站在这位神经紧张的毛病祷告，只要全心相信，这神经质现在已经离开你了。那是真的吗？请举手。那我想问你们，他摸到了什么？他有信心把圣灵从这里带到那个男人那里，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他对我来说是陌生人，但他有信心，需要的就是这个做这事的信心，只要相信。我留意着一道光，那你见过那光的照片吗？那我们这里有，我说要有了，那这光从他这边过去出去了，我看见他立在那个男人的头上，那我必须得说出来，有个男的坐在那里，只是一个坐在聚会中的男人。你病了，你去看过医生，你从他那儿得了某个建议，但你害怕他的建议，没错，那是真的，那不是什么恶事，是人的是一种妇科病，那就是你的问题。那我能看见当医生检查时他说的话，那我把他说的话说出来有关系吗？你愿意我说出来是什么病吗？那是什么？那是个放错了的种子精子，那他进了输卵管，那没有下到卵巢里，那这叫做输卵管受孕。那医生想动手术，你害怕手术？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是真的。比亚特丽斯，你想痊愈吗？去相信主耶稣基督吧。阿们。你相信主耶稣吗？圣经预言一切都要成就吗？哪个男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你相信主耶稣在这里要帮助你吗？你相信如果主把你想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启示给我，那就会蒙应允吗？你相信？我不停的那看见一个妇人出现，就坐在下面看着我，患了高血压，戴着眼镜，头发梳在后面。那你们没有看见那道光悬挂在那个妇人的头上吗？那看，那举起手来，女士，就是这位，你现在全心相信吗？ 那么回家去得痊愈吧。我不认识这位女士，医生从未见过的，她跟我是陌生人。那就是你的问题。那你有足够的信心触摸到了耶稣的医生碎子，使他那样转过身来，那你就不能不相信了，对吗？那么你会得到你的医治的。我想问你们，他在台下摸到了什么？那我猜他离我有30英尺远，他没有摸到我，他摸到了主，就是的，他摸到了主，主回话了。那巴不得教会能对那点清醒过来，意识到那是什么。好的，现在敬畏，不要怕，不要怕，是我，那是主耶稣，那你知道那不是我。因为那必定是某个灵和能力，因此不管你认为的是什么，对我来说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耶稣基督，真的完全证实他所说的话。那先生，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如果主耶稣启示出关于你的事，或你想要的东西，或你为别人所求的什么，不管是什么，你都会相信主，对吗？你要做手术了，你要做另一个手术了，因为你已经做过一个了。那个手术是因为肾结石，那你又得了，那是你身体的化学反应导致的，那是唯一能导致这种疾病的东西，那需要神除去你身上导致这病的化学的部分，那至少那是专科医生说的。那哦，你妻子正站在那边的祷告队列里，那也有肾病，那你可不可以转过身来下去，在那里为你妻子按手，为了祷告？你全心相信主耶稣会行事、做事并应允，使你们痊愈吗？我们的天父，当他们彼此按手时，我谴责做这事的魔鬼，愿他们俩都得医治，回家得痊愈，为神国的缘故。父，求你应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现在你们心里不要怀疑，全心的相信。姐妹从队列里走出去，跟他一起去吧，回家去忘记你曾得过这病并痊愈吧。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相信他此时就在这儿，我相信他是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他是晨星，我相信他今天在这里，在人们中间显现，向我们显明末世近了。不久他就要来取走他的教会了，他的传道人的事工正在塑造成他自己在地上时所有的事工，为要取走整个的教会。我全心的相信这里。好的，那请，那我的时间用完了，对不起，能不让这个夫人来这里，那找一会儿。你好，姐妹，那你上来这里，那我认为你需要接受祷告，那我要为圣洁的人祷告。那但我觉得是，那你需要辨明，那或者我们所称呼人的不管是什么，你全心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的问题是在你的胸部，是的，但我一直看见别人出现在那里，那是你丈夫，他不在这儿，你脑子里惦记着他，正在为他祷告，没错，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他有什么毛病吗？是在他的背上，是的，对吗？你相信你回家就会发现的好了吗？好的，那么继续全心的相信呗，那你会照所相信的方式得着他的，那只要你不疑惑，那就会像那样得着的。你全心相信吗，姐妹？你相信神能够医治关节炎，使一个人痊愈吗？那只要继续走说我相信。那你也同样相信吗？那个神经紧张关节炎会离开你，你会痊愈吗？那么继续走吧，去相信，将感谢归给神，相信他所做成的事。那前面你上来的时候朝这边看，神能够医治心脏病，就像医治其他任何疾病一样，那你不相信那点吗？那你全心相信吗？那么举手说我接受，上路吧，在基督里边接受得痊愈，奉主耶稣的名去吧，去相信吧。好的，那这人瘸腿是因为一些的事， 那过来这边先生，我看见你腿瘸了，那看出我要相信，你愿意相信吗？好的，只要你愿意相信，所有的关节炎都必离开你。那你回家好了吧？你相信神会这么做吗？那如果你相信，只管继续所说赞美神。那我想在你经过时给你按手，说感谢和赞美归给神，全心的相信。我要问你一件事，那这本宝贵的圣经夹在你的手臂下，那如果按手在你身上，那会怎么样？你相信你必得痊愈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得痊愈吧。阿们。好的，过来姐妹。那你怎么想的姐妹？那阵发性的神经紧张一直搅扰你吗？你相信他们现在就要离开吗？当你在十字架的影子下经过，欢喜快乐地继续走时，他们就再也不会干扰你了。先生看这里，那很多问题搅扰着你，比如前列腺等等，但你最主要的问题是心脏病。那继续走你的路吧，并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了。只要全心相信。往这边看，女士，你相信你的背病会痊愈，你回家就会好了吗？好的，只管继续走，说感谢归给神，那你被痊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位女士有妇科病，那我看到她的心脏感到窒息，那走过来说我全心相信，那我将回家，这些问题将不再困扰我，我会没事的。那感谢归给神，赞美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来了一个男的，看起来他应该有信心，你经过时我只是按手在你身上，那会怎么样？圣经说这些迹象被随着信的人，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你相信吗？那么过来吧，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神经紧张、关节炎、虚弱、肌肉痉挛、心脏病，你全心相信你会痊愈吗？那继续上路，欢喜快乐地说感谢归给神，神必赐给你得胜。你全心相信吗？好的，那现在其他人要上来吗？好的，你会相信吗？那如果只按手在你身上什么也不说会怎么样？那你知道我小子你有什么问题？那即使我只按手在你身上，你愿意？那如果我告诉那你啊，刚才你在那里叫喊时他就已经离开了你，那会怎么样呢？你相信吗？好的，好的，那带这个女士过来。姐妹，在那上来时你怎么想的？你相信如果我说什么话或不说什么话，不管怎么样你也都会痊愈吗？你愿意相信无论怎么样，如果我只按手，那这里有某种灵你是知道的，你相信那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吗？你信吗？那么你的后背的疾病，那我还是给你说出来了。上路去吧，要全心的相信。现在底下有多少人全心的相信？你们相信吗？他是神，你们相信这个吗？他是屋顶上的神，他是教堂里的神，他是教会里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是神。那我以为那道光正跟随一位女士，但其实是坐在那儿的黑人的女士。你是的，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仆人吗？坐在那里戴着白帽子，那穿着白裙子的黑人女士，当你接触到了神的灵时，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吗？你愿意接受吗？那么你膀胱的疾病再也不会搅扰你了。你愿意？那你能帮我一个忙吗？那按手在你旁边女士的身上，因为她被眼睛的问题搅扰。没错，按手在她身上。好的，那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坐在你旁边的女士被腹泻痢疾搅扰。是的，举起手来，把你的手按在她身上，祈求她会得痊愈。坐在你旁边的女士怎么样？你全心相信吗？女士，你的病是在你的侧面，你的右边，全心相信那病就会离开你，你相信吗？坐在旁边的女士怎么样呢？你全心相信吗？你有阵发性的窒息，不能很好的呼吸，你现在可以了，因为那是神。你们全心相信吗？那现在互相按手。那现在，那为了那些坐在你旁边人的缘故，你是信徒吗？如果你是信徒举手。那把你相信的手按在别人的身上。那这是神说的，他是这么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圣灵在下面就跟在这里的这些人身上一样，他无处不在，你们相信吗？那么你为按手的那个人祷告，现在就按手在他们身上祷告，为那个人祷告。天父啊，我们把这群信徒会众带给你，感谢你，你的同在与我们在这里，我们不但感觉到了你，还看见你在百姓中间运行，用神迹随着来证实你的道。会众里有许多的病人，时候迟了，但主啊，你是伟大无所不能的神，我祈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此时这些信的人将手按在彼此的身上，做出信心的祷告。你说过出信心的祷告必救了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父啊，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你，明白你的道，传讲了你的道，看到你的道借助我们众人在这会堂里边运行，感觉到你的同在，知道你在这里。要是我们不信你的同在与我们同在这里，那会使我们成为怎样的一群不信者。现在我们作为信徒顺从你的命令，按手在对方身上，吹信心的祷告救了病人。主啊，垂听我的祷告，我把我的祷告放在祭坛上，我把我的信心同他们的信心一起放在上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去迎战魔鬼，挑战不信，撒旦从这些人里面出来，离开他们。我们靠着永生神，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离开这群人，从这里面出去，使他们得痊愈。所有相信有信徒按手在你身上的，那相信基督的同在就在这里了。那只要你不怕，那如果你害怕，那就说我不知道，那你的小船可能会沉没。但如果你能够听见主在他的信息里说不要怕，是我耶稣基督，圣经的宣告被显明了。此时那这里有足够的信息，你说那只要祷告，那所有什么东西阻拦着你，那是你说、哦、我不知道，那我先参加过聚会，那我清楚的知道你在想什么，那这不是我，是主在告诉我。那如果你愿意这么做，那记住，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你的弟兄这么说，那只要你把那一切的东西都撇在一边，知道信徒已经按手在你的身上了。那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如果我们的父亚伯拉罕为一个应许信了25年，那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更该如何相信神的应许呢？你们接受吗？你们相信吗？那如果你们相信的是真理，那就向神做一个见证，那在见证中站起来说，我现在接受我的医治，我相信我得了医治，因为我是在神的同在中，那个信徒也按手在我的身上了。赞美归给我们得胜的神，阿们。